教会总站立，我哋奉父子圣灵嘅名开始我哋嘅聚会。首先，我哋系宣召诗篇第四十篇，我哋用启应嘅方法嚟嘅诵读。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我心中，从于人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的脚步稳当。
他使我的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上帝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
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跟住我哋唱赞美诗，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Oh.
跟住我哋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哋主祷文嚟到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得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地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醒坐。跟住我信仰告白，司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官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跟住系读经嘅时间，今日我哋经文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至三十八节。圣经话：保罗从米利多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被为不恕的，或在罪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律也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耶路撒冷去，深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上帝的道，如今我要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被为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用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谋为之话，要引诱你们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圣的人同登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裳，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汗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看见我的面。那一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我们背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 我哋一齊再讀兩次。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基督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基督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跟住係正道嘅時間，請蔡牧師為我哋正道。今日正道嘅題目係施比受更為有福。請蔡牧師。
弟兄姐妹早上好。
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来看我们的海德堡要你问答的21问。
我们看海德堡要你问答的21问。
什么是真信心？
什么是真信心？
那我们一起回答。
真
信心但是认识和坚信上帝在他话语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同时也是圣灵借着福音在我心里运行而产生的全心全意的信靠，叫我知道完全是因为基督的功劳，上帝将赦罪无远的公义救恩这些的恩典白白的赐下，而且不仅是赐给别人，也赐给我。这里提到什么是真信心，
这里提到什么叫真信心。
这里说真信心不单是认识和坚信上帝话语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
这里不单是说到真信心不单是认识和坚信上帝在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
同时也是圣灵借着福音在我们心里运行而产生的这种全心全意的信靠，
同时也是圣灵借着福音在我们心里运行而产生的全心全意的信靠。
那什么是全心全意的信靠？
什么叫全心全意的信靠？
只要我们信心的对象还在我们自己身上，
所以这个只要我们信心的对象还在我们身上，
就是我们靠自己觉得说尽我们自己所能我们要表现的最好，其实这都不可能是真信心。
其实这个靠自己尽自己的力量和表现得最好都不是这个真信心。
真信心是意识到我们自己一无所能，
所以这个真信心是说到我们一无所能，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而把我们所有全部的盼望都放在另一个就是我们所信靠的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全部的盼望寄托都是放在这个一个人的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这里说知道完全是因为基督的功劳，
这个直到这个完全是基督的功劳。
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那种觉得靠我们自己可以让上帝来喜欢我们接纳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真信心。
只要现在你靠到你自己靠自己有一点的功劳是来到神面前的话，这些都不是一个真信心。
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有一种倾向，
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有一个倾向，
就是我们总是把我们信靠的对象不是转向上帝，而是放在自己身上。
有时我们将一个信靠神的个心向，我们转向自己的身上。
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双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我们的智慧，甚至是靠我们的善行，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错，这些好行为，我们觉得应该上帝是一定会让我们进天堂的。
所以我们以为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去赚取这些，这样都不是这个信靠神的。
当我们把信心不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善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真信心。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耶稣的身上，而靠着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功劳的话，这些都不是一个真信心。
我们就无法得到这里说的上帝给我们他永远的公义，他的赦罪的恩典。
所以我们没办法能够得到这个上帝这个提到的永远的公义和这个救恩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像一个乞丐一样，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像一个乞丐一样，
双手向主来求他给我们他那丰盛的恩典。
我们是要双手来到神面前去求乞 让佢俾我哋呢个丰盛嘅恩典。
哦，所以信心就像你的双手一样。
呢个信心好似你嘅双手一样。
啊，上帝有他丰盛的恩典要给我们的礼物。
上帝有丰盛的恩典要给我们的礼物。
但是如果我们的双手忙于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手上抓住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的双手是忙着做很多事，同埋我们要走，我们的双手要捉住其他的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这个丰盛的恩典。
所以信心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翻译，就是接受。
像这个信心有一个疑问，它的翻译叫做接受，
不是我们付出什么，而是白白的领受。
这些不是我们付出什么，是我们白白的领受。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所以在约翰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能够白白的得到这一切的恩典，乃是因为你的怜悯。
只要我们能够得到白白的恩典，乃是你的怜悯。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住在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能够来到面前，住在你的家，同埋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因为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
因为你是向我们施的恩典。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要我们成为圣洁，
你要我们成为圣洁，
你要我们能够亲近你，
你要我们能够亲近你。
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祈求你与我们同在。
只要这个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在这个敬拜当中，最宝贵的乃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因为在这个敬拜，你最宝贵就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让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来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一切。
OK， 我们用这个双手去领受你所赐给我们一切。
我们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有病痛的，主你的医治领到我们。
只要我们生活当中有病痛啊，求你医治我们。
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求主你加添我们信心。
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求你加添我们信心。
我们有缺少爱的，你把爱加添给我们。
我们缺乏爱的，你将爱加给我们。
我们有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软弱试探的，主你加添给我们能力。
我们没办法胜过软弱和试探嘛，你加添我们的能力。
那我们得以在你的荫庇下，
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荫庇下，
能够胜过魔鬼撒旦。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撒旦，
得以活在你的光中，
得以活在你的光中，
与上帝你同行，
与上帝同行。
主啊，我们这时候也求圣灵你来充满我们。
这个时候求圣灵充满我们，
来管理我们，
来管理我们，
让我们能够单单为你而活，
要我们能够单单为你而活。
求主你使用我们的一生，
求主你使用我们一生，
使用我们的恩赐，
使用我们的恩赐，
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荣耀你。
我叫我们一生要荣耀你。
借着福音，主你改变了我们，
这就福音你改变我们。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操练信心的功课。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操练信心的功课。
那我们能够常常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软弱。
好叫我们是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的软弱。
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旧人和基督一同埋葬，一同钉死。
好叫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钉死。
也祈求你让教会能够不断的被你的恩典所更新。
求主你即系俾教会不断嘅俾你嘅恩典嚟更新，
能够经历真正的复兴，
能够经历真正嘅复兴。
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求你圣灵光照我哋，
让我们无论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上，我们都能够经历你那丰盛的恩典。
无论在属灵的方面，同埋喺服事的方面，你都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
我们这时候也继续的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
喺呢个时候，我哋都继续为到我哋弟兄姊妹仰望到你嘅面前。
我们继续为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我哋继续为到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求主你与她同在。
求主你与佢同在。
主啊，我们也为谭师母 主啊，为他患肾的这个手术的需要来祷告。
我哋即系为咗谭师母佢换肾嗰个事嚟祷告。
我们继续把陈佩英姐妹，还有袁丽伟姐妹，都仰望在你圣手当中。
我哋即系为到陈佩英同埋袁丽伟，都系仰望喺你嘅圣手当中。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给我们上头来的能力。
每日都你俾我哋上头嚟嘅能力。
我们继续把唐国荣弟兄也仰望在你的面前。
我哋继续为到唐国荣弟兄仰望喺你面前。
继续的保守他。
继续个保守佢。
我们也把何真美姐妹还有王永玲姐妹仰望在你手里。
将何真美同埋王美莲个姊妹仰望喺你嘅手中。
我们也继续把谢太太也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哋继续为到谢太太仰望喺你嘅恩手当中。
我们也把广东堂聘牧的事也带到主人的面前。
我哋亦都将广东堂聘牧嘅事带到你面前。
求主你成就你自己的旨意。
求主你成就你嘅旨意。
主啊，你爱你自己的教会。
主，你爱你自己嘅教会。
你也为你的自己的教会为我们预备一切。
你为我哋嘅教会，为我哋嘅教会预备一切。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的讲题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今日我哋讲嘅题目系叫“施比受更为有福”。
《使徒行传》的第20章17到38。《
使徒行传》的20章17到38。
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保罗在惜别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对长老们所说的许多教导和劝勉的话。
呢段嘅话就系保罗喺教会即系离别之前嘅向教会所讲嘅呢番嘅话。
其中最后有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其中有一句话系叫“施比受更为有福”。
好，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说，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哪一段也有讲同样的话呢？
我哋读呢个福音书里边，系有哪一段亦都要讲到同样嘅话呢？
但是你如果读福音书的时候，你找不到任何有这样直接的记载说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找不到。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你都找不到有一个叫耶稣直接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当保罗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就表示耶稣的教导其实已经充满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整个这一个的概念。
所以当保罗佢讲到我哋纪念主耶稣基督呢番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嘅话，就系耶稣基督所讲嗰度，就系有包括喺呢个施比受更为。
当主耶稣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当主耶稣教导他们要舍己过舍己的生活的时候，这其实就是施比受的意思。
当耶稣都教导他们彼此相爱，教导他们舍己，这里包含了是彼此相爱的内容。
这一种的观念已经在门徒当中，已经在教会中，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目标。
所以这个概念就在教会里面都成为了他们生活的目标了，
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习惯了，
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习惯。
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习惯的。
就系我哋谂下个，今日我哋个生活大多数系冇呢种嘅习惯。
我们更习惯的生活是，我们可以得到多少？
我哋好习惯生活就我哋要得到系几多？
我们很难过一种生活，是我们给出去，而不是我们得。
所以我哋个生活系要施出去噶，唔系我哋所得嘅。
这不是我们的习惯。
呢个就系唔系我哋嘅习惯。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但这个话讲了，耶稣话要施比受更为有福。
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教导常常这个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那里教导他的要求很高。
我们常常做不到。
我们时时做不到。
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常做不到。
主耶稣也知道我们时时做不到。
所以在马太福音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教导八福的时候说，每一个这一个有福的人是怎样，是为义受逼迫的，有福的人是清心的人，有福的人这每一个有福的人，你发现事实上不是我们原来有的这种的生命的特质，不是的。
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那里的时候，马太福音那里记载的那个八福的时候，都是讲到我们要施出去的，然后都是为我们逼迫的受害的 是有福的。
但是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那我们就开始可以过这种生活。
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过这种生活了。
当保罗在这里讲施的时候，他不仅是在讲金钱或物质上的这种付出。
这个保罗他讲那个施施出去的又不是那个金钱啊，付出是几多？
他讲的包括了在灵命上，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亦都讲到在灵命嗰方面，而当你要去帮助别人嘅又。
啊，有的时候你真的帮助一个人救一个人，不是给他物质上的需要。
当你帮助一个人要救一个人，唔系单单系俾啲物质嘅需要，
而是把上帝的话语给他，
而将上帝嘅话俾佢，
引导他，
引导佢，
安慰他，
安慰佢，
鼓励他，
鼓励佢。
啊，这也是施于别人。
呢啲亦都系喺个施于别人嘅。
那我们怎么能够有这种愿意施、愿意给？其实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东西没有调整的话，我们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们怎么能够愿意施和愿意给呢？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做一个调整，我们很难做到。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切都是上帝的。
我们必须要认识一切都是上帝的。
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没有这种观念，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那我们要给是非常困难。
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这种认识话，所有我们一切都是上帝的，那么你就很难做到 要给了。
如果你明白你所拥有的一切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而是上帝的。
如果你明白你所拥有一切不是你自己，是上帝的，
那你给出别人容易。
所以你给的话就容易了。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别人来分享？
我们怎么样跟别人来分享？
就是让你发现其实你拥有的并不是你的，也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的是要分给我们所有的人的。
所以你所拥有也都不是你自己，是上帝的，上帝就也都是要我们分享给所有人来拥有的。
所以这种共享的生活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这个共享的生活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的，
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的。
所以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其实是一个管家，我们只是在管理上帝的一切，我们的心态就变得不一样。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我们所有一切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当我们管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所做的一切就不一样了。
管家就意思说这个东西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管家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被造是成为什么管家？
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当他被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管家来的。
所以亚当夏娃在管理一个小小的伊甸园的时候，其实他不只是管一个小小的园子、哦、上帝给他的使命是什么？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飞鸟，是人的这一个使命，活在这世上的使命。
所以当亚当被上帝创造在一个园子里面，不是单单只有管理这个园子，也都是圣经讲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同埋地上的一切的牲畜，他都是在那里管理。
当亚当作为管家的时候，你有办法想象亚当会说啊，这只猫是我的，不是上帝的？
所以如果当这个亚当夏娃管家的时候，他没说到啊，这个猫是我的，不是上帝的呢？
这个是属于我的，这不是上帝的，他会这样想吗？
他有没有想这个是属于我的，不是上帝的，有没有这么想呢？
他绝对不会。
他绝对不会。
他知道所有的都是上帝的。
他知道所有都是上帝的。
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
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
那所以这里的诗一定背后有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的诗一定有背后有个原因。
就是这一个施予者，他知道其实这个东西本来都不是属于他自己，乃是上帝的。
所以那个施予者就是他知道他一啲东西都唔系佢自己，系上帝嘅。
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因为我们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
所以呢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二节讲到，佢所施予嘅就系唔系讲到佢所冇，系佢所有嘅施予嘅。
啊。那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拥有多少？
上帝知道我们每人拥有多少？
上帝如果让你可以给的话，也是上帝先给了你。
上帝如果要你给的话，也都是他先给你。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口袋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你能给什么？
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你的后代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去给呢？
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你能够做一些健康人所做的事情吗？
如果你没有健康，你怎么能够做到健康所做的事呢？
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其实有一个真正的施予者，是上帝。
所有的东西有一个真正的施予者，就是上帝。
另外，为什么我们愿意给呢？是因为我们愿意爱别人啊。
另外，我们怎么要给呢？因为我们给，就我们要爱别人。
所以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就读到耶稣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
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读到耶稣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说：“我要赐给你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怎么爱你们，你们都要怎样相爱。
所以你可以给，是因为你爱这个人。
所以你要去给，就是因为你爱这个人。
父母亲为什么愿意给？给最好的给他们的孩子，因为他爱他的孩子。
这个父母亲怎么要给他的孩子呢？因为他爱他的孩子。
当你很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愿意给他吗？
当你讨厌一个人，你要不要去给他呢？
所以很多中国人的父母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当他要把产业转移给他的下一代的时候，可是他并不喜欢他的孩子，那关系非常的糟糕。
所以这个中国人的父母呢，他很喜欢将他的财产转移给他的仔女，但是他不喜欢他的仔女。
当他很痛苦很不喜欢的时候，他就会想说，这为什么我要给你？
所以他当他痛苦的想象的时候，为什么我要给你？
那你可以想象，这种的给，如果不是在爱里面给的话，给得很痛苦。
如果这种的给予，如果是不是爱在里面的话，真的很痛苦。
那所以如果没有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给。
如果没有爱，我们就没办法给。
那我们的爱有多少呢？
我们的爱有多少呢？
常常我们在很多生活当中，我们是很难爱别人的。
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难爱别人。
我们是在一种挣扎当中。
我们在一个挣扎的当中。
那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基督徒的信主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我们原来不可能做的事情。
我们 要做原来我们不可能做的事情。
就是舍己爱别人。
就是舍己爱别人。
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绝对做不到。
因为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做不到。
因为人是自私的。
因为人是自私的。
我们会爱自己。
我们爱自己。
但我们很难爱别人。
我们很难爱别人。
所以信了耶稣以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感动我们。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时常感动我们。
有一位宣教士大家都知道，就是戴德森。
有一位的宣教士，我们知道是戴德森。
他记录了他终身难忘的一件事。
他经历了一生难忘的事情。
上帝在操练他怎么爱别人的时候，来爱中国人。其实这一个爱中国人，他后来成为中国一位非常伟大的宣教士。
所以上帝要叫一个操练，就是要爱中国人。最后中国人成为一个很大的。
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上帝怎么操练他？
当他年轻的时候，上帝怎么操练他呢？
有一次他在面对一个饥饿的家庭，就是这个家庭有一家六七口人，他们都非常的贫穷，非常的饿。
有一次他面对一个饥饿的家庭，很贫穷，有六七个人在一个城市里面。
那他身上只有一个钱币。
他身上只有一个钱币。
但是他如果给了这一个饥饿的这个家庭以后，他身上就一无所有了。
如果他给了这个家庭的话，他就他身上一无所有了。
他之后他的房租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他心里有很大的挣扎。
他之后他的房租和他的生活怎么办呢？他有很大的挣扎。
他说，我心中的挣扎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
他说他的心中的挣扎，他经历到是一个空前绝后。
但是他想起了主耶稣的话。
他想了耶稣基督的话。
他想起了施比受是更为有福的。
他想到是那个施比受更为有福。
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
他知道上帝是信实。
他给出去以后，上帝会给他更多的。
他给出去，上帝会给他更多。
虽然他还没有看见。
虽然佢能见，佢睇唔见，
但他相信，
但佢相信。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挣扎。
所以你睇到好多时候，我哋生活当中，我哋好多挣扎。
可是当我们凭信心走下去，圣灵感动我们，凭信心我们顺服的时候，结果上帝是信实的。
当我哋凭信心，我哋咁样踏出去，我哋行呢一步啦，咁样我哋结果我哋睇到上帝系信实嘅。
所以当他给了这个钱币以后，他说喜乐如同浪潮般的涌向我的心头。
所以当佢将呢个铜钱给予俾呢个家庭嘅时候，佢个喜乐个浪潮就喺佢心里边涌上嚟。
而且他说如释重负，就是他 身上好像本来有个重担，这个重担突然间就放下了。
所以他如释重负就是好像他身上所有的重担完全的脱落。
那当我们读到戴瑟森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
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戴德森这个经历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有这种经历。
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基督徒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
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做基督徒的一定要经历到上帝给他的恩典。
那我们也要注意，当我们施的时候，我们要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施舍给别人。
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施予的时候，我们用一种什么心态去给呢？
那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知道是上帝的心意。
那所以在施舍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
所以当施舍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
啊，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施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给，我们有种心态就是一种骄傲的心态。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施嗰个态度，我们的心态呢，我们给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很骄傲的心态。
有些人在施舍的时候，特别有些有钱人在做一些善事的时候，他是要让别人知道他有多好善。
所以很多他给的时候呢，好像那些有钱人他将他给人的时候呢，他浅扬的话，我是多好善多善行。
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
好有一种叫居高临下呢种嘅态度，
好像就是我可怜你，
好像系好似我可怜你咁样。
不是的，
不是的，
施舍给别人这个施，是因为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呢个唔系噶，呢个施嘅意思就系你要知道上帝嘅心意系乜嘢。
领受者当感谢的是上帝，
领受者当感谢上帝。
施予者并不是对对方觉得说 他很可怜，然后这种的施舍不是，而是一种怜悯，对他的怜悯，但是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给的。
所以施予者那个知道是这些是怜悯，这一切 的动作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所以只有当我们在施的时候思想耶稣基督，思想他的爱，我们的施才会是合神心意的。
当我们施予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他的爱，那么这种的施予就是叫好了。
如果你只把这个施的焦点放在我把这个东西给了你，这个施的焦点还是不对的。
当你将这个给予这个焦点放在你自己是给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你首先要看到就是上帝所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给的。
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所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给人的。
这里有一个无限的逆差，
所以这个有个无限的逆差，
就是你给的是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但是上帝给你的是那么那么的多。
所以你所给的是一点点，但是上帝给你是很多的。
就好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用一个约的角度来看的话，上帝把所有的恩典给我们，我们给了神什么呢？
所以我们用这个约的关系来讲，我们上帝给我们所有的恩典，而我们想给上帝的是什么呢？
上帝跟我们的约里面是一个不平等的约，
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约是一个不平等的约。
耶稣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
耶稣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
我们在这个救恩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不过是恩典的领受者，我们只是白白的领受而已。
所以我们在这个救恩这个恩典上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白白领受的恩典而已。
所以当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会在施在给的事情上，我们来讨神的喜悦。
当我们思想到十字架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给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神岂不 爱惜，这里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
所以呢度讲到话，上岂不是将所有的佢个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啦？岂不佢将万有都白白嘅赐俾我哋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整个的侍奉，他的生命里面，他是一个过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
保罗的整个侍奉的生命，他是过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生命。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他侍奉的态度，他对神的信靠。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保罗他的侍奉的态度和他的信靠。
他也鼓励教会的长老们，教会的领袖怎么过这种的生活。
他也都鼓励到教会的领袖和长老要过这种的生活。
他不只是一次性的来教导这种的善行，
他不是这个一次性的教导这种的生活，
他也不是期望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次性的来做这些事情，
他也都没有期望到众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是一次性要做这件事，
他期望他们是过一种基督徒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
他要鼓励到基督徒要过这种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
那其实你看一个基督徒的成熟，你很难就是从某一件事情上你看他非常的成熟，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他非常的不成熟。
如果我们看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到他在某一件事上面的成熟，而其他的不成熟，不是。
通常一个基督徒如果在一件事情上不成熟的时候，他其实他整个生命还是不成熟的。
所以当通常就看一个基督徒的一件事情是不成熟，其实其他都是不成熟的。
因为当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生命中掌权的时候，他是掌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掌王权的时候，他是掌管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部分的。
所以当你看一个基督徒，但发现他不成熟的地方，某些表现非常不成熟，这是意味着他还是不成熟。
当你看到个基督徒在某一方面不成熟，其实他是各方面都做未成熟。
他很难在某一方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可是另一方面却表现得非常的不成熟。这种的差距，事实上就说明他其实他的生命还是不成熟。
所以他冇可能喺一個呢一件事上非常嘅成熟，另一件事就太過唔成熟，咁咪冇可能有呢種嘅差距嘅，所以即係證明佢嘅生命都係未成熟。
所以當神改變我們的時候，我們的生命是一點一點的在變化。
所以當上帝改變我哋嘅生命就一點點嘅變化。
所以聖靈所結的果子的時候，這九個不是說哦有某一方面的果子非常非常成熟，另外果子根本就是小的不得了，或者根本不存在。
所以圣灵所叫的果子是九种的果子，是不是说啊这种的果子成熟，其他的就是不成熟，某方面是不成熟，不是的。
当我们成熟的时候，你发现你生命当中所有更像基督的品格，其实它都是在你生命当中散发出来的。
所以当你成熟的时候，你在基督的所发出来的品格是各方面都是成熟的。
那我们很快的看看保罗 他的服侍。
我们看看保罗的服侍。
你可以看到他说在二十二节，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心甚是迫切。
所以在耶路撒冷，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其迫切。
原文是心被捆绑。
原文叫心被捆绑。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着我。
但我知道圣灵在 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
成就主耶稣所领受的即时，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的侍奉里面，他是顺服圣灵的。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是顺服圣灵的。
所以这里他说我的心甚是的迫切，就是好像被捆绑一样，是谁在捆绑他呢？是谁在感动他呢？
所以这里他说我的心甚迫切，这个究竟是谁在捆绑他呢？
他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
佢係一個被聖靈引導嘅。
他是一個順服神的人。
佢一個順服神嘅人。
所以他說：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的指針說，有捆鎖和患難正等待著我。
所以佢知道聖靈喺嗰度嘅講俾聽，係有喺你耶路撒冷有捆鎖你等待佢。
他的感動不只是一種出於個人的衝動，不是的。
佢嘅感動唔係出於個人嘅衝動，唔係。
他是有一種被捆綁，又是被催逼，他就聖靈要他做一件事情。
所以他有一种捆绑，是圣灵催逼他去做这件事情的。
只有完全顺服的时候，他的里面才会感到轻松和释放。
只有完全的顺服，他里面感到轻松和兴奋。
但你可以看到这里，他又有些地方他是确定，有些地方他是不确定。
但这里你看到有一些地方他确定，有一些地方他不确定的。
他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
他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他不知道在耶路撒冷会遇到具体的事是什么。
所以他不知道在耶路撒冷那里具体要发生什么事。
上帝没有把这些东西都启示给他。
上帝没有将所有的事情启示给他。
很多时候神没有让我们看到所有的。
有的时候上帝没有让我们看到所有的。
可是在这个阶段里面，神会感动我们要顺服他。
在这个阶段里面，上帝要感动我们要顺服他。
那我们当然期望我们都看见了，明白了，知道了以后我们再做一个决定。
我们要当然我们想知道就是我们要看见明白，然后我们才去做这件事。
但是上帝没有让我们看见所有的，
但是上帝没有让我们看到全部。
神要我们单单仰望他，
神要我们单单的仰望他。
但是我们同时又要努力预备好自己来让上帝使用，
同时我们要努力预备好让上帝使用我们，
来成就他的美意，
以成就他的美意。
那所以在这里二十四节就讲到保罗他的目标，
所以在这里就是24节讲到保罗的目标了。
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也都没看是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指示，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让他有未知不知的情况底下，可是他又很清楚他生命的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令到保罗他在一个未知前面发生的事情，但也都是被保罗看到他生命的目标。
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
我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也都没看为宝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把自己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就是怎样保住自己的命，不要遇到危险，不要遇到困难。我想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怎样过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生活。保罗说不是的，
保罗他没有为了他自己个人那个生命保存平平安安这样 过生活的。没有，
保罗说我要行完我的路程，
保罗说我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指示，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
那你看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你看到我们在人生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在浪费时间，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我们自己在浪费时间，
没有浪费时间，
没有浪费时间，
但其实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其实我们是正在浪费时间。
有时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在浪费我们的生命。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
其实我们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
其实我们浪费了我们的生命。
保罗的侍奉里面，他说我不浪费。
保罗的侍奉里面，他说我没有浪费。
但是我的目标不是为我自己。
但是他说我的目标不是为了我自己。
乃是为天国的缘故。
乃是为天国的缘故。
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保罗这样的心智，
求主帮助我们好像保罗这样的心智，
让我们能够定睛的仰望他，
好像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他，
那我们全心全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主耶稣，
那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呼召我们，
因为你呼召我们
过不浪费生命的生活，
过一个不浪费 生活的生活。
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你给我们的一切是何等的丰盛。
主啊，你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你所给我们一切很丰盛。
累积财富并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累积财富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主啊，你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财主的比喻来提醒我们。
主啊，你用一个财主的比喻来提醒我们。
当我们为我们自己赚取一切的时候，有一天你要对我们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当我们为我们自己去累积财富的时候，但有一天你要跟我们说，无知的人啊，我要拿你的灵魂，你又怎样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是归谁呢？
主啊，让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看主你给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
只要好像我们好像保罗，你所给保罗的，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你给我们这么 好宝贵，
是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
是要我们你要我们做的工作，
成就你的旨意，
是成就你的旨意，
不是以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需要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不是以我们的生命的需要来做我们的目标。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起立，唱回应诗与爱奉献。
经爱与侍奉，为神心意要一致。歌声遥远，为正主恩可永远。过去与现在，未完天冷怕路远。携手去同宣告，神大爱万千，我已将爱奉献，甘心化作活祭，投得火炉上，松开捆绑挂牵，他因有你为念，平衡跨过。
今祷告，慈悲仁爱嘅天父啊，今日你再一次引领我哋嚟到面前嚟到敬拜你，求你使我哋每个人嘅心都有施比受更为有福呢种观念，求你使我哋明白，我哋而家系拥有嘅一切都属要你嘅，我哋奉上少少金钱，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我哋而家要离开嘅时间，求你保守带领我哋嘅脚步。奉主耶稣的名祈求，跟住我哋唱三一颂，然后接受祝福。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新朋友，我哋中间有冇嘅简单嘅报告？星期三仍然系会有祈祷会，网上祈祷会。二月嘅第二个礼拜六，嘅福音聚餐咧，将会系同全教会一齐举行嘅，喺五点钟开始，一家一菜。而在2月25日1時30分教會將會舉辦一場叫光明電影欣賞會，是英文片來的， 呢套電影咧係根據一位眼科醫生教授嘅自傳改編嘅。如果有興趣嘅，請邀請你嘅朋友嚟到參與。而喺8月2號至4號星期五至星期日咧，將會係舉行教會本年度嘅退休會。2024年嘅建堂捐獻應券咧已經開始咗。今年嘅捐獻嘅目標仍然係45萬。我哋嘅題目就係施比受更為有福。有冇補充？如果冇嘅，阿小玲將會有個簡短嘅影片俾我哋睇。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应了神的呼召和感动，委身于北维州华人基督教会、爱着教会，并为这教会付出，在建堂的事工上献上自己的心力。相信大家也同时经历了上帝丰盛的供应和属灵的祝福。愿在2024年，上帝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教会建堂的任性，让我们一同回应并经历上帝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导。
所以，什么是任性？任性是一种计划和承诺，愿意在未来的一年时间内奉献出多少金钱。而我们这次任性筹款将用于建堂事项。虽然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教会的建堂募款，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任性呢？任性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信心功课，依靠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希伯来书11章说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当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并且万国都要因他而蒙福时，亚伯拉罕想都不曾想到这样的应许会临到多年之后的教会，而其中之一就是今天的北维州华人基督教会。他没有亲眼看到神的应许如何成就，而亚伯拉罕因相信神走上信心的道路，他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任见即在操练我们对所望之事、未见之事的信心，而不是凭眼见的信心。换句话说，建堂募款不只是鼓励大家奉献金钱，更是鼓励大家信心的成长。我们不是在看到自己有多少之后再奉献，不是在确定自己有能力之后才奉献，我们信靠的是上帝的供应和扶持。当然，我们在任献时也需要向神祷告，求神智慧。罗马书12章3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所有的奉献以及奉献背后所有的信心都来自于那赐恩的上帝，并用以见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凭信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依据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参与建堂的任献。由于建堂事工时间的紧迫性，我们今年建堂募款的目标为45万。我们盼望整个教会募款的过程不只是重在金钱的奉献，而更多的是重在弟兄姐妹信心的建造。愿神赐予我们信心来参与这神国的事工，并继续带领我们、坚固我们、赐福他的教会。接下来，我们将很快地向您演示网络任献的方式。当您进入教会网站时，将鼠标停在我们这个选项上，然后 点击建堂事工，进入建堂任性表页面。此页面提供您两种方式来填写任性表格。选项一是在网络上直接填写任性表格，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您只要按选项一就可以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姓名、住址以及电话号码，然后您可以在建议数额一栏中选择您要任性的金额，或者在其他数额一栏中填入您想要任性的金额。最后，请您记得用鼠标在签名栏里签名，并在下方点击提交。第二个选项是下载建堂任性表，您只要点击这个选项就可以把任性表格下载到您的电脑。您可以将表格打印出来填好之后用信封封好寄到教会，也可以直接交给郑文杰执事或任何一位建堂募款小组同工。如果您不习惯电脑操作，您也可以在教堂正堂外的走廊布告栏上拿一份任性表格来填写。谢谢。
你乜土曬佢？
個人唔記得呢個，謝太。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上好。
早晨。
海哥又要上班咧？啊，唔好意思，我睇睇海哥系咪要上班啊？走过咗，
带咗书嚟，
都几远啊！海哥，海哥，
乜事乜事？
未识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冇嘢冇嘢。
OK， 我哋冇事。OK，
我都记得你好似系放休息嘅今日。
哦，咁我休息噶啦。啊！如果唔識到，你幫我